撒母耳记上28章第8节，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扫罗说，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8章，我们讲的题目是扫罗的错，他犯了什么错。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扫罗的错误里面，我们能够看到如何走正确的路啊。我要从28章第1节看起。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亚吉就是非利士的一个领袖，对大卫说，你当知道，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。大卫对亚吉说，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。亚吉对大卫说，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。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。我要说一下，在28章甚至更早开始，你就看到撒母耳记圣灵感动作者一直在写两个人，或者很多人，最重要就是扫罗还有大卫。扫罗和大卫在各种艰难的情都有艰难，都碰到很困难的事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生活中也会碰到困难的事，很困难的事，走投无路，不知道要干什么，这两个人都碰到了，我们也会碰到，我们怎么办？那么我的每次的信息希望都提到这一点，那么今天也是要提到这一点。对不起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不会说你不可缺少的是一个好母亲，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，就是上帝。那么母亲不可缺少的也不是自己的儿女，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上帝，对任何人都是。我们专心的全心的寻求神，依靠神，那么其他这一切东西神都会加给我们，即使没有加给我们，神也一定有他的美意。说的是老生常谈，希望今天这个故事很刺激的让我们被提醒。大卫、扫罗都碰到难的不得了的事。那么扫罗的难，难道连神都不理他了？当扫罗去找一个女巫，要请女巫把撒母耳招上来然后指引他的时候，扫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那么在第28章第6节讲得很清楚，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注意，上帝不理他了。各位，我刚才说的在这里就更重要了，任何一个时候要依靠你的上帝，包括神不理你的时候，神可以不理你，或者好像不理你，你不要不理上帝。那么后来到15节的时候，那个撒母耳，我说那个撒母耳，就是我们并不确定这是不是撒母耳，学者牧者都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今天不去讨论这件事，我们只是照圣经讲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15节，你为什么扰乱搅扰我，招我上来呢？扫罗回答说，我甚窘急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。非利士人攻击不稀奇，各位，基督徒碰到困难也不稀奇，稀奇困难的是当神不理我们的时候怎么办。你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你，回答我，神都不回答我。好，那么在圣经里，各位，我会引很多圣经，你们不一定要翻，听我读就可以了。在历代志上第10章第13节，那里很简单的讲扫罗死的原因。这样，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。哎，耶和华不理扫罗的，不是扫罗没有求问他，扫罗有，扫罗有求，神不回答。我再说，各位， 当我们生活中神好像不理我们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走投无路，我们求告神路也没有开的时候，我的答案都很简单，不是我的答案，圣经的答案，你就继续寻求神。当然你要知道神不会离开你的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我永远不丢弃他。可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被丢弃了，不要说你会觉得，耶稣都觉得了，耶稣也不是觉得，耶稣都说出来了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就是我们面对这个艰难的事实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信到底。我们能信到底，当然都因为神把我们赐给耶稣了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。哎呦，我们的上帝对耶稣不太好，对我们很好。上帝把耶稣赐给我们，我们得到最好的。上帝把我们赐给耶稣，耶稣得到最不好的。我们但愿因着我们对耶稣的信靠，证明我们是不被丢弃的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继续来看扫罗他的经历。扫罗去找女巫，他碰到很困难的事。28章第1节说，非利士人聚集军旅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然后28章第4节类似的话，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。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战。扫罗很值得同情，他尤其在这个时候，我也还是求主帮助各位把圣经上所讲的，包括这里扫罗的经历，跟你连在一起。心中发战，怕。我前几年得过忧郁症，哇，好痛苦。我们不必得忧郁症，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形，没有路可以走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么在应该是生命记28章讲到，人离弃上帝会有一个状况，很多状况，生命记28章也花了几十节，差不多一般来讲2-3章的篇幅来讲，以下的灾就临到其中一个灾是，白天你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，晚上巴不得到白天才好，也就是我们什么都怕，白天，哎呦，太阳出来了，好怕，赶快天黑就好了，太阳下山了，天黑了，好怕，太阳亮就好，人多也怕，人少也怕，一个人也怕，多人也怕，我们活在害怕当中。扫罗活在惧怕里面，非常的惧怕。他虽然贵为一国之君，但他也够聪明，他知道敌人太强大了，没有人帮他。我们主要讲扫罗，不过也提一下大卫。大卫也是一样，大卫看起来这个时候，我说明一下免得弟兄姐妹不知道，大卫是以色列人，是扫罗底下的爱将，但是后来扫罗嫉妒大卫，大卫就要被扫罗追杀逃亡，逃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立足之处，逃到哪里扫罗追杀到哪里。如果有一个城接纳大卫，给他一点帮助，扫罗就把那个城的人杀掉，挪波城就是这样。就大卫在整个以色列境内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通缉犯到哪里都没有地方去，电影里面很多这一类的事，惊弓之鸟，不敢买东西，不敢看人，就怕被抓。大卫也是这样，到最后实在走投无路怎么办，大卫就投敌了，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。这是险招，因为扫罗不会到敌人那里去追，但大卫就跑到敌人那里去了。 跑到他的宿敌大卫是把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杀死的。非利士人痛恨大卫，但是大卫没地方去了，非利士人有很多的部落，他就投靠了一个部落，就是雅吉的。大卫在那里为了要得到雅吉，得到这个非利士人的信任，他天天说谎，他常常说谎，他常常要把行程报告雅吉，说我今天干什么了。雅吉说你今天干什么，大卫说我今天抢了杀了犹大哪个地方。明天你到哪里，我明天到了犹大的哪个地方抢了杀了以色列人。其实大卫天天都在非利士境界抢和杀，他抢杀的是非利士人，但他骗雅吉。各位，大概你很少会想到大卫是一个土匪，大卫杀人不眨眼的，大卫有很多的缺点。他在逃亡的时候，你们也记得他跑去要吃那个陈设饼，祭司说这个平常不能给你们的，你能吃吗？你是过圣洁的生活吗？大卫说哦，我们这几天没有接近女人，所以应该是干净的。大卫说那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这几天没有接近女人，很显然的，这几天之外我们常常接近女人。各位对不起，我把大卫的形象都破坏了，我没有要破坏，我只是跟各位讲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不要把基督徒想成是好人，非基督徒想成是坏人。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，非基督徒也是蒙恩但是不知道感恩的罪人。我们没有比别人好，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，看人看事的时候，不管在教会里，在读经，在社会上，都要有个态度，不要这是我的朋友都是好的，我投这个人，这个人都是好的，这个人是我的敌人，他做的都是坏的，这不公平。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大卫有很多的缺点，很多神的敌人有很多的优点。我们不必稀奇，我们不必稀奇如果慈济，如果星云，如果异教徒有什么优秀的表现，我们不必稀奇，因为神仍然怜悯他们，他们身上发出一些一般的恩典，聪明能干有道德，这是不稀奇的。我们更是常常需要被提醒，因为我们实在软弱，常常失去见证。大卫很困难，扫罗也很困难，大卫被追杀，整个以色列境内没有人能够支持他，他只好逃到非利士人那里。逃到非利士人那里，他还需要想办法生活。跟随他的有600人，你在圣经里看到这600人，圣经称他们是匪徒，所以都是一些强盗，打家劫舍的一群坏蛋，这群要吃要喝。那么在非利士人的时候，大卫骗了雅吉，大卫杀了非利士的人，抢了他们，常常如此。那么但是现在碰到好困难的事了，对不起，顺便讲一句，他不仅抢非利士人，他有一次也差一点要抢拿巴，这个你们记得吧？他帮拿巴看羊，然后拿巴赚了很多钱以后，他跟拿巴说给点赏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流氓收保护费，拿巴拒给。大卫说一句话，带上刀，然后他发誓，他说如果明天早上拿巴家的男人还有一个活着，愿上帝罚我。各位对不起，这都是圣经里的话。这个人很坏，这个人很好色，这个人很凶狠。不过当然有一点你记得就好了，他蒙了恩典。这是保罗讲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可是我蒙了恩典。我们没有比别人好，但是我们蒙了恩典，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恩典，我们不能离开。 离开了主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只是在说大卫会杀人，大卫差一点要杀拿巴全家的人，但是他能够仰望神。当人提出，当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提出，大卫啊，你不可以犯这个罪。拿巴虽然是蠢，拿巴虽然是小气，但是拿巴罪不该死。耶和华今天借着我拦住你。哎呀，大卫就听进去了。各位，我们走错了，走偏了，远离了，神也不理我们了，我们犯很多错误了，怎么办？任何一个时候不要离开神，离开了赶快回去，不要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没有希望了。但是即使你怎么亲近神，怎么跟随主，神有的时候给我们路真的很艰难。在撒母耳记上，这里这两个人，亚吉正式立大卫做他的元帅，做他的护卫长。你跟我一起去打以色列人。哇，大卫这个时候听到这个话，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他现在要带领仇敌的军队，就是非利士人，去打他的同胞了，去打他的兄弟了，但他没有办法，他带着军队去，他很急。同样扫罗也很急，看到非利士人军队这么多怎么办？主啊，我当怎么办？主不理他，主不回答他。好，各位，主不理我们，我们怎么办？我已经把答案一再重复，可能还要重复十几二十遍。你不要离开主，就是这样。扫罗非常出名的一件事，就是他遵行上帝的话，禁止以色列境内有女巫，有女巫就杀。他知道这个是摩西五经里面、利未记、生命记里都有讲的。以色列人，各位，当然对我们今天一样适用。这话本来不应该在教会讲，不必在教会讲，这是理所当然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可是今天在教会，我必须说，很多时候基督徒对一些最基本的信仰都不知道。对不起，你们如果这样说、这样做，请原谅了。我常常听到基督徒说他是什么星座，我是什么星座的。哎，那好玩，各位，这不好玩，这神不允许我们做这些事。异教的神不可以从我们口中出来，我们需要知道敬畏上帝。就是今天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很不敬畏。扫罗看起来不错，以色列境内不可以有交鬼的，不可以有女巫，他非常恨恶交鬼的。可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居然去做了这件事，扫罗找女巫去了。哎呦，各位，自以为站得稳的都要小心，免得跌倒。太慌了，太乱了，要找一根救命的稻草，是稻草就抓住。扫罗去夜里见那个妇人，然后扫罗居然讲这种话。各位，我不能想象，我如果有一天在妈祖面前，在妈祖像或任何一个神明面前说，神明啊，我得了重病，我现在你们也知道我有巴金森都不好，听说你这里很灵验，请你医治我。我是绝不能想象我会做这种事，我当然会说我死也不愿意做这种事。可是谁晓得，在很艰难的时候，很病痛的时候，在你饿了四十天的时候，魔鬼说把这石头变成面包，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。各位，我们很难啊。你可以在祈求神明、异教神明的时候得到回答，而 你的神不回答你的时候，很难。我的答案还是一样，各位，这第八遍了。你不要离开神。我已经离开神了，赶快回去。不要说我离开了就不要就没办法了，没有。但扫罗现在越陷越深，他居然说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妇人对他说，你知道扫罗从国中捡出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巫婆不敢做这个事。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受刑。对，上帝听到这话加倍的愤怒。扫罗怎么可以这么荒唐？妇人说，我不敢做这个事，扫罗的命令很严呢。我对天发誓。 No， 他不是说对天发誓，我对着耶和华发誓你不会死。哎，他正在做一件耶和华最愤怒的事。我在外面跟小三混在一起，小三说不可以，你太太知道怎么办。我对我太太发誓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伤害到你。如果我太太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？我指着耶和华发誓，我正在做一件耶和华最讨厌的事，我也正在做我最讨厌的事，而我指着耶和华发誓。各位，其实每个人最后到审判台前被定罪都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因为他不相信神已经给了足够启示的神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神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审判的时候，神会跟每个人讲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我造你，我养你，我天天喂养你，我天天用阳光、空气、雨水各样的事喂养你，整个世界充满了我存在的证据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不只是这样，神会对每个人说，明明有上帝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你天天活在我所造的世界，受我的供应，你怎么不信我？还有更重要的，你家隔壁就是双河礼拜堂，人家请你去多少次了，人家跟你讲多少次了，人家发福音担当多少次了，人家跟你讲来信耶稣多少次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这句话，如果没有以后可以讲。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信耶稣下地狱。我们带前面一句讲，后面一句不讲。你为了不要叫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心虚，你还是讲比较好。双河礼拜堂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你都不听。我们知道神，却不当神敬畏他。扫罗知道，扫罗明明知道，每个人犯罪都是明知故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包括你我，求主赦免。好，扫罗发誓了。十一节，妇人说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回答说，为我招撒母耳上来。下面作者刻意的隐瞒了，就是下面那个招魂的那一幕他不写，因为那也是很邪恶的事，欺骗的事，也是不愿意把这个巫术表达出来。我猜那妇人就开始念念有词，原地打转，然后神情恍惚，然后逐渐逐渐呜、对不起，不要吓你们。撒母耳就出来了。十二节，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，对扫罗说，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呢？这也很奇怪，他应该说，哎呀，你是撒母耳，你居然出来了。但他说你是扫罗。简单的说，这个出来的撒母耳，不管是不是真的撒母耳，绝不是这个妇人招来的，所以他很吃惊。各位，整个圣经巫婆或者是邪灵没有任何能力来掌管人的灵魂， 人的灵魂在上帝手里。这里出来的如果真是撒母耳，巫婆的反应就是证明这不是他招来，他根本没有想到真的会出来。各位不要去玩碟仙，不要去玩交鬼，更重要的要信靠上帝。我们不是不接触鬼神而已，我们是信靠上帝。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，呵呵，现在全世界最恐慌症的就是扫罗了。他说不要惧怕，他在这个时候安慰一个做事得罪上帝的人，好讽刺啊！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妇人对扫罗说，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这些经文都小心，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，有神有灵从地里上来，就看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人死了就到地狱里去了，撒母耳也是从地里上来。这些经文是叫我们注意，很多人都在注意，就是说要证实这个真是撒母耳或不是撒母耳，这些经文每个字都注意。各位我要跳过这个，不管这是不是真的撒母耳，不管撒母耳说的对不对，我自己倾向这真是撒母耳，我自己也完全相信撒母耳说的很对。撒母耳后来痛痛的责备了扫罗，就是这个撒母耳痛痛责备了扫罗，然后说了预言，明天你会死，他说的也都准。不管这是不是撒母耳，不管他说的对不对，不管那个妈祖庙灵不灵，甚至不管耶和华理你不理你，你不可以做耶和华不喜悦的事。就算真是撒母耳出来了，扫罗借着巫婆去招他，这是惹上帝愤怒的。重点不在他是不是真的，重点在即使是真的你也不能做这个事，因为上帝禁止你做。不管现在其他的宗教是巫术欺骗，那个不重要，或者真的能医病赶鬼，或者真的能叫你发财中大乐透，就算是真的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有什么价值呢？愿我们看到神的宝贵。如果你没有看到神的宝贵，我们当然就觉得其他的哪一个神明灵就听哪一个。扫罗知道这个人是撒母耳，14节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不应该拜死人的，扫罗不应该有这个态度。但我们也从这个态度里再一次看到，你有一切的美德，你有一切的优点，你没有上帝，那是优点，主会纪念，因为也是主给的。但是那些优点，只不过是帮你铺了一条更好的高速路往地狱去，让你去地狱去的更方便。对不起，我说一个例子。前几天我要找几个古典的诗歌给人，那么就在网上找。找不到，后来找到了，哇，唱的真是好。那个永远的根基，有一些唱的真的好感动。我还叫康师母来看，他也很感动，唱的真是好。摩门教合唱团唱的。然后我就跟另外教会一个同工也分享这一段，他说我刚从美国回来，我那班飞机从那么有一群大概有20-30个摩门教的，就是你在街上看得到的那些年轻人。他说康牧师，他们实在好可爱，十几个钟头我经过他们， 没有一个人在看电影，各位，我不是说飞机上看电影不对啊，他都没有人看电影，都在那里看圣经或在那里练习讲中文。他们都西装革履，最多是把外套脱下来，领带从来没脱下来，所以摩门教我要入教都不容易，看我这个 sloppy 的样子。他说他们好客气，好有礼貌，好专心。各位，我们不必否定这些事，就如同我们不必否定包括在圣经里面，因为神也这样说，不信主的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他们没有永生，所以神让他们在世事上有些优秀，这也没什么稀奇。重要的，我不是说摩门教的东西不可以听不可以看，这些东西我们活在世上都会接触的。我还是说那句话第十遍了，你不要离开神，你离开了我们都会离开，赶快回来，不要越陷越深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召我上来？扫罗回答说，我甚窘急。哎呀，扫罗值得同情啊，我甚窘急，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着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。各位，我们要讲的话，撒母耳也讲的话，你很危急，没有人理你，神也不理你，那我除了找鬼我还能找什么？那么扫罗这么强烈的抓巫婆，很可能有个原因，就是他正是意识到巫婆很有影响力，他正是意识到如果国内存有这些巫婆，很可能很多以色列会去交鬼，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去找巫婆，因为他大概知道这些人很灵验。扫罗这里的反应就跟哥德的浮士德一样，魔鬼大概有能力来给我指引幸福在哪里。我是一点都不喜欢浮士德，听说那是世界名著，但我觉得是非常违反基督教的，不管是过程中或者是结局，可能写得很好，但叫我厌恶。各位，不要因为任何理由，你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是不值得的。我们只能跟随上帝。没有人回答我，非利士人这么强大，怎么办？各位，我们先不要说扫罗怎么办，扫罗应该怎么办？最起码我们可以跟他讲，你不应该怎么办，你不应该交鬼，任何一个时候不要离开你的上帝，更重要，任何一个时候要亲近你的上帝。新约圣旧约都有这样的人。我们说耶稣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不管这句话什么意思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字面上是被主抛弃，但耶稣做了什么事？当他知道他被抛弃的时候，他做什么事？他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他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所以那个聪明的百夫长听到就说，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。一个人被神离弃还信靠神，只有神的儿子能办到。神的儿子任何时候甚至好像被离弃了，他不离开主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也是这样，哎呀，耶稣啊，大卫的子孙，请你可怜我，我的女儿生病，今天是母亲节，这母亲好可怜，她来找耶稣，请你可怜我。耶稣不理他，他求耶稣，耶稣说，我奉差遣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，婉转地拒绝了他，先是不理，再是拒绝。妇人奇怪了，怎么有一个迦南妇人有这样的看见？理由当然很简单， 就是他蒙恩了。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恩典。你会去寻找神，你会去寻找神，会渴慕神。我们的领会弟兄今天也引过这样的话，我们会寻求神，我们会渴慕神，我们会相信神，我们会来聚会。哎，老实说，聚会的时候打瞌睡，心不在焉也很多，还是来了。哦，感谢主，人在心不在，还是来了，感谢主。只要我们有一步亲近上帝，这都是恩典。因为到上帝的路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人能来的，找到的人少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少，走上又退去的多。各位不要退去，不要退去，再怎么样都不要退去，连神离弃你了都不要退去，连神说，连耶稣最后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你是狗。迦南夫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那你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你没有看到神的丰富，你说不出这句话。用在扫罗身上看起来很合理啊，看起来很合理，这么危机没有人理我，我不找乌鬼找什么，找谁？那你要找谁我们先不要讲，最起码你不要找乌鬼。好，明天这个时候，你和你众子必和我在一处。这个撒母耳从地里上来，或有个神从地里上来，明天你和你的众子跟我在一处了。这些我们怎么理解，都要小心。不可以参考，不可以说绝对的话。那么是因为圣经给我们这些图像很多，我们死了，不管旧约的圣徒或新约，到哪里去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我们不一定能够统一的讲。有的人说人死了立刻分两个去处，信主的人死了到乐园，不信主的人死了到阴间。乐园还不是天堂，乐园是你到豪华酒店的那个柜台的那里，很不错了，很多人对你很伺候的很好，很客气，不过还不是你的住家。阴间不是地狱，不过已经是看守所了，很糟糕了。到最后审判以后，在乐园的再到天堂，阴间的再到地狱。有人是这样讲，我觉得有可能。也有人说，人死了，信主的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或者就跟耶稣在一起了，乐园就是天堂，不信主的马上就经历痛苦，只是将来在最后审判以后会更痛苦，就是地狱。我比较倾向这个简单一点的解释，但是还有很多问题，包括什么时候复活，包括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和拉撒路讲的事，我觉得我们要注意那里。在财主和拉撒路里面，财主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说，我父啊，我在这里好痛苦，请拉撒路沾点水沾我的舌头。亚伯拉罕说，别的我们不讲，亚伯拉罕说，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。亚伯拉罕说，天堂跟地狱之间没有沟通。然后不但天堂跟地狱之间，你我之间没有沟通，似乎亚伯拉罕也说，死去的人不管在天堂或地狱不能回到活人之地。所以看起来死去的人再回来什么托梦啊，给人什么，在圣经里应该是没有的。那么如果有这个现象，可能是一个特例，而这个特例也没有造成什么正面的效果。如果撒母耳真的回来跟扫罗讲话，也没有让扫罗悔改。所以各位注意了，你不要等那些什么天堂十分钟啊，或者地狱三日游啊，这种经验才相信天堂地狱。 亚伯拉罕跟财主讲，他们有摩西的书可以看，有圣经就够了。不过我们很遗憾，扫罗听到了有什么反应呢？二十节，扫罗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，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力气。下面你看这个妇人，各位，你以为巫婆是什么样子？面目狰狞，头发长长的，然后好恐怖，会做法，指甲长长的，像女巫一样吗？这一幕，巫婆，对不起，今天母亲节，真像一个好母亲。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，极其惊恐，就对他说，婢女听从你的话，不顾惜自己的性命，遵从你所吩咐的，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，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些食物，你吃了可以有力气行路。扫罗不肯，说我不吃，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，他才听了他们的话，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。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，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，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，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写得很简单，你要再想，扫罗在这段日子恐怕只有这个妇人对他这么仔细的照顾了。他是的确冒了生命的危险来解决扫罗的问题。你有困惑，你彷徨无助，你要请撒母耳来指引你。我做这事被扫罗发现会死，我还是做。夫人很好，等到撒母耳讲完话，扫罗吓死了，他又给他吃的。这一幕有点像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杀一只牛烤无酵饼给耶和华吃。我说什么？我在说这个世界包括女巫不信主的人，我们不是不跟他们来往，我们跟他们来往，而且希望能够友善的相处，但灵魂的事、永恒的事，我们只信靠上帝，不要离开上帝。不管女巫对你怎么好，我们可以承认，我们可以承认啊，我邻居，我那个烧香拜佛的邻居人很好，那我那个信基督教的邻居很不好，烧香拜佛的都按时交管理费，基督徒都不按时交，或者是常常聚会声音太大吵到我们，我们都可以承认，如果这是事实，我们都应该改，但是不要离开你的上帝。扫罗很为难，我承认扫罗非常为难，就跟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很为难一样。但是再我记得，不要离开上帝。大卫一样在为难当中，大卫也是越来越为难。大卫被扫罗追杀，跑到非利士人地，后面还有更麻烦的嘞。在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，后来大卫被非利士人赶走了，赶走了以后，就神救了他，让他没有成为一个汉奸，要跟以色列作战。他被赶走，但是他被赶走的这段阶段的时候，在那个乱世，三十章亚玛利人把大卫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，不是把大卫所有东西都抢走，把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的家眷、食物、一切的东西，通通抢走了。大卫跟他的同伴回来以后，三十章第三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，不料城已经烧毁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直哭得没有力气，跟扫罗一样，扫罗倒在地上没有力气了。各位，扫罗没有力气，大卫没有力气，你也没有力气，我也没有力气，我们都有没有力气，没有心智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，而且神也拒绝我们了。大卫哭得没有力气， 大卫碰到的交可怕的事，没有比这更可怕的。因为不是扫罗逼迫他而已，不是非利士人不要他而已，有，这两个都有。第五节的第六节，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是用石头打死他。他最好的 buddy 哥们，跟他出生入死的要打死他，大卫没有朋友怎么办？交鬼怎么办？投靠别的？各位，魔鬼通常在这个时候特别友善。通常在我们生活中，上帝惹我们不高兴的时候，异教徒特别可爱，特别温柔，趁虚而入。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感谢主，大卫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